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陶丽敏呐。那不晓得您除了陶丽敏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读经伙伴呢？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最多是分享哪一卷书呢？都欢迎你来信呢，跟我谈谈的。陶丽敏最关心的就是，在过去的日子，你有机会听过很多圣经方面的分享啊，不管是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啊，在这个崇拜当中，或是听电台的节目，是听了很多。那究竟有多少呢？你是可以活出来呢？要记住呢，圣经当中的教训跟今天的我们还是息息相关的。你能够活出来呢，这些的教训才是属于你的。那盼望弟兄姊妹要特别在这方面来努力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好，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的38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昨天我们就开始看38章的经文了。38章1到30节是说到了犹大和他的媳妇他玛的。那这一章就切断了第37章和第39章之间的衔接。第37章最后的地方提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第39章1节就继续的描述他被带到埃及去，被波提法买去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创世纪的作者加插了这一段呢？那个理由是在当中呢就提到了雅各的儿子，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瑟和犹大。约瑟得到长子应该有的双倍遗产，犹大就得到了家族的应许。第37章介绍了约瑟，而这一章就转到犹大身上，记下他做错的事情，借此衬托出神的恩惠是何等的大。犹大虽然是不配，他仍然蒙神拣选的。那么这一章也记录了犹大承认做错了，表明他的生命开始改变。这个也可以部分的解明了他后来为什么能够成为众兄弟的领袖的。上回也说了38章的分段是分为4段的。第一段是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是38章1到5节。第二段是犹大的儿子娶他玛，是38章6到11节。第三段是犹大上当和他玛同寝，是38章12到23节。最后的那一段是38章24到30节，犹大认错，而且通过他玛得到双胞胎的。那上回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了犹大为他的儿子娶妻。犹大的长子娶妻呢，本来是喜事啊，可惜接着下来的却是令人难过的丧事。犹大的长子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个是第7节的记载。长子被神杀死，犹大最大的关注却是传宗接代的问题，所以他就吩咐次子俄南和嫂嫂行房，借此就替尔，也间接的替犹大留后的。犹大吩咐次子俄南为兄留后，想不到这个俄南所做的比哥哥更让人发指，他不愿意给哥哥留后，行房以后就故意的遗精在地上，避免替哥哥生孩子。 俄南这个行为导致神很不喜悦，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结果他也像哥哥尔一样的被神杀死。第十一节就说到了犹大不愿幼子和他玛同房。犹大似乎不是呢那么的关心死去的儿子，他现在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仅存的示拉应该怎么样呢？他对这个儿子非常的紧张，他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或许他觉得他玛是一个不吉祥的一个妇人啊，会导致硕果仅存的示拉好像两个哥哥一样的早逝，所以他就打发媳妇他玛先回父家。他玛是一个很顺服的媳妇，犹大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他按照犹大的指示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完全没有抗议。或许他想不到犹大原来是口不对心的，一面说等我儿子示拉长大，而另一方面却不打算把他娶过来做示拉的妻子。三十八章的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说到了犹大上当和他玛同寝呢。那这个分段就叙述了他玛怎么样的用计谋去获得后裔的。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过了许久，当时示拉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犹大却没有按照诺言吩咐示拉和他玛同房，尽上代兄立嗣的义务。在这段日子里，犹大的妻子也去世了，他守丧完毕就和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那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亭拿呢应该是博士麦西南两里的亭拿，坐落在犹大支派后来德维叶的山区。他剪羊毛的人是指着给犹大的羊群剪毛的人。犹大和友人前往这个地方要探视剪羊毛的工作，想不到犹大出门也会有人向他玛通风报信。当他玛知道犹大上亭那去，就立刻采取行动。这个包括了第一方面是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也就是脱去了他平常穿的孝服。他在守丧的日子过了以后仍然是披麻戴孝，因为还等待着示拉和他结合，借此来完成戴兄立嗣的习俗。那第二方面，他是用帕子蒙着脸，以至于他不会给人认出来的。第三方面是又遮住身体，有释经者就建议把这句话翻译为抹上香水。第四方面是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就是说他坐在那个通往亭拿路上的伊拿印的入口的那个路旁。伊拿印是位于亚杜兰和亭拿之间，他和这一章提到的其他三个地名分别是亚杜兰、基西、亭拿，都是位于犹大支派日后分得的地域。在这里呢，我们一定会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他玛要引诱犹大呢？他这样做目的是要引诱犹大和他发生性关系，借此可以怀孕生子。可是为什么他不要求犹大履行他的诺言，吩咐示拉和他同房，尽了为兄立嗣的义务呢？或许是因为第一方面他从犹大的表现就知道他不会这样做了，所以就要出此下策去得到后裔。第二方面，带兄弟立嗣的习俗在犹大那个时候不像后来申命记那样的只是限于兄弟，而是适用于死去的丈夫的父亲。就正如在路德的时代，这个习俗可以包括了至近的亲属一样。好，第二方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玛选择这个时候去引诱犹大呢？合理的答案是他知道示拉已经长大可以和他行房了，也知道犹大丧妻最容易陷入性的诱惑里， 更何况当时的男人习惯在剪羊毛的佳节多饮几杯的，很容易会酒后失信，所以他就选择了在这个时机引诱他。
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事件的经过，是第十五到十九节。犹大果然是上当，看到这位坐在城门口的女子，立刻被吸引，而且有占据她的欲念，所以就走上前和她谈话。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动词，就是以为。犹大以为这个女子是一个妓女，所以就和她行淫的。第二方面是谈判了。或许犹大欲火攻心，客套和打招呼的话全部都省掉了，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作者在这里加上一句，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这个反映出，如果犹大知道这个蒙着脸的人是谁，就不会要求他同寝了。第二方面，塔玛问犹大愿意付出什么价钱呢？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这个意义上的翻译可以说，你给我多少钱呢？犹大就开价了，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这个反映出犹大并没有打算照计的，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所以他当时并没有随身携带什么酬金的。塔玛一口答应，完全没有讨价还价，也不尝试说服犹大打消和他同寝的念头，因为这个正是他的企图。不过他要求抵押品，当头是以色列人常用来贷款或是允诺的保证，有清楚的法律监管的。抵押品可以是私人的物品、物业，或者甚至是担保人所说的话。塔玛要求抵押，表面上是因为害怕犹大撒赖，事后不送上一只山羊羔，其实他是需要抵押品去保障他的生命。犹大问他要什么抵押，塔玛就提出了想要的抵押就是犹大的印、袋子和手里的杖。那个印是犹大的私人图章，或许是圆柱形的，一条细绳系着，挂在颈项或是手腕上。也有一些印呢，是刻在戒指上的，这里应该是挂在颈项上的圆柱形的印，因为接着就提到了带子。这个可以是指着麻造的线，或是用精致的一个线。这里的带子应该是指着系着印的绳子。杖可以是指着牧羊杖，或者是走路用的拐杖，杖头雕刻了特殊的图形或是花纹，可以自变的。总括来说，这三件的抵押品是犹大的身份证，也是贴身和随身的物品。犹大就把这三件的抵押品给了塔玛，他就和他同寝了。那个问题是，他们同寝的时候，塔玛有没有脱下蒙脸的帕子呢？如果有，犹大岂不是应该认出他来吗？除非他们同寝的地方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还有，可能犹大喝醉了。那么从下文看来呢，犹大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枕边人就是他的媳妇的。交易完成以后，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事情到了这里，应该是告一个段落的。没想到创世纪的作者接着轻描淡写地加上一句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这样的话 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下去的。事后的行动是第20-23节，犹大按着他所答应的，派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那个朋友就前去伊拿印城门口，但是找不着那个坐在路旁的妓女，唯有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回答，这里并没有妓女。这个应该是指着这里从来都没有妓女。朋友就照实回报给犹大了。犹大听了以后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那个意思是，我既然做了应该做的事，把山羊羔送去了，却找不着他，就让他拿去我给他的抵押品，不要再找了，免得传出去也不好，我们就会给人耻笑了。犹大做梦也没有想到，三个月以后，他真的成为了笑柄。
创世纪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38-24-30节，犹大认错，而且通过他玛得到双胞胎的。这个分段呢，从两方面来记述犹大和他玛同情的结果。第一方面，犹大承认他玛比他公义。首先是出现了一个控告，事隔三个月以后，有人向犹大就说了他玛怎么样的不好，指控他做了妓女。这里提到三个月，或许和他玛体型开始改变了，他的肚腹稍微的胀大了有关，外人可以猜测他怀孕了。做了妓女这几个字不仅是指着当了娼妓，也可以是指着水性杨花或是性滥交。为什么他玛和别人性交就被视为是行淫呢？就正如之前所说的，他已经许配给示拉了，如果他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个就是犯奸淫了。从这一节那些人的控告就可以知道，他玛在这个之前的行动啊，是冒着名誉扫地和失去尊荣的危险，他一定会成为丑闻的主角的。好，那个证据是什么呢？他玛犯了奸淫的证据就是他行淫有了身孕。刑罚又怎样呢？犹大宣告的刑罚是拉出他来把他烧了。这种处理方法是快而狠的，可惜犹大只是道听途说就立刻的下判断，他还没有见到他玛，也没有听他玛的解释，就假定了他一定是犯了别人说他做过的那些事。或许他心底里真的很想解决他玛，示拉就不用和这个不吉祥的妇人同寝了。那为什么要把他玛烧了呢？犹大要把他玛烧死，或许就是受到了迦南人的风俗所影响的，以及他也觉得他玛这样做令他的一家受辱，所以必须用最严厉的刑罚才可以泄他心中的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辩护，被告他玛提出了自辩的证据，他请犹大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 他马要求犹大检查证物，因为他们可以表明了和他同寝的是谁。犹大了检查证据以后，就修改了他宣告的刑罚，而且承认被告是无辜的。他比我更有义，可以翻译为他才是义，不是我。他玛是无罪的，有罪的是犹大。他所犯的罪就是没有将他给示拉。这个不仅是对不起他玛，也是对不起他的团体，因为这个违反了大家都认同的习俗。第26到30节，犹大从他玛得到连生子。犹大不仅是公开的承认他犯错了，而且他知错能改，不再与他同寝了。或许因为他曾经是犹大的媳妇，他们也不适宜结合的，自然他们就不应该再同寝了，免得乱伦。犹大也没有把她嫁给示拉，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怀孕了，可以为犹大的家族传宗接代，就不需要再把她嫁给示拉了。作者接着下来就继续了他玛怎么样的为犹大传宗接代。他生下了双胞胎，这两个婴儿和他们的祖父雅各以及祖父的哥哥以扫出生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抢着出来。第一个伸出一只手来，接生婆就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这红线呢，跟着就把手缩回去，另一个就出来。接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这抢着冲出来的婴儿名叫法勒斯，有红线的也随着出来，取名叫谢拉，那个意思是光明发光的意思。可是就正如以扫和雅各一样，那个抢着出来的法勒斯后来却比名字意思为发光的谢拉更光芒万丈，因为他的后代就包括了以色列人所敬仰的大卫王以及那个荣光四射的弥赛亚。那这个就是整个38章的经文了。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现在我们来看看。那第一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看见而犯错。这个是创世纪一次又一次提到人跌倒的原因。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要避免看那些色情的刊物和穿着不检点的妇女。有一位传道人曾经分享过，20多年以前，他曾经和华人教会很受人尊重的一位牧师一起去教会主领聚会，他们就经过英国伦敦的红灯区，两旁站了一些穿得很少的一些女士。这位传道人发现那个牧师啊，低下头，目不斜视，慢慢地向前走，这个在传道人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在小事上都可以看到这位牧师行事小心的。那今天我们呢，不管我们是在什么位置上，从事什么行业，从事哪一方面的服事，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小心的。第二方面，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这个应该是成为做父母的一个见解。无论父母亲怎样的敬虔呢，也不能够担保儿女是同样的爱主和不做坏事的。如果他们做出背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要好像以利那样的只是在旁边很温柔地提醒。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当头棒喝和严厉的警告，当然也不能够忘记为他们恳切的祷告，以及父母要为他们留下好的榜样。如果自己其身不正，又怎么可以管教他们呢？就正如一个手拿着香烟的父亲，又怎么可以责骂儿子吸烟是很伤害身体的呢？那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呢。第三方面呢，他玛在这一章呢有不少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第一方面，他很愿意付出代价去做他应该做的事。第二，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却很重视神的应许。第三方面，他被欺负不仅是很适当的去忍受，而且他会用智慧和勇敢去面对， 要求公平和合理的对待。过去的100多年，有不少的女英雄，她们就好像塔玛那样的勇敢和不怕冒险，去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和挑战，甚至是创立了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组织去帮助人的。那这个呢，我们都是可以去学习的。第四方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不仅是做事奇妙，他的应许也不会因为人，例如说不会因为好像犹大那样的失败就不能够实现。他是那位有恩典的神，容许软弱的犹大和做错事的他玛成为了大卫以及主耶稣的先祖。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神是恩典的神就放纵自己随意的犯罪，因为犯罪是有后果的。就算神不像刑罚尔和俄南那样的施行刑罚，我们也会因为犯罪的后果而感到万分的痛苦。我们要提防犯罪，不应该只是因为害怕罪的后果，我们要更因为犯罪对我们整个人都有害处，尤其是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而要特别的小心的。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哈，那就鼓励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整个节目都结束以后呢，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想想看，今天的学习对于你个人的意义又是什么。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你来信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的，继续的鼓励你来信告诉我，你在研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免得我得罪你。